说到人，我认为人是动物当中最聪明的、最有智慧的动物。人能够改天换地，改造世界，造福人类。人是最可爱的，但是人也是最可怕、最残忍、最有破坏力的动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梨紫檀，都是人，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截然不同啊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个猪八子恨透了贺龙，连做梦都想把贺龙一家是斩尽诛绝，机会来了他岂能错过呀？因此他命令手下的人陈黑满、陈多、武高如、陈继之二三十人呢，带着家伙就埋伏在鸡鸣山三人潭附近，准备截杀贺龙的父亲和他弟弟等人。来了个金风未动禅仙脚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所以说这个人呢是最阴险不过的。翻回头来再说贺龙的父亲带着儿子还有十名保镖、五名商人，都骑着马匹，二十来人，二十多匹马，那个入套里啊都带着贵重的物品。当时什么东西最贵重？往上峰送礼，这个大烟土，那是敲门砖，是比较值钱的。带着二十斤最好的大烟土，您说，就从这一件事来说，那旧社会那个官场还好得了？表面上说禁毒，实质上上层社会的人、下层社会的人，吸毒的人十有七八。都成了烟鬼了，那个社会能好得了吗？身体能健康得了吗？但是当时那玩意时髦，谁也改变不了。贺世道领着人一站一站往前走，心里头盘算着，到了墓地之后把礼物往上一送，人家答应了，给一部分枪，给几十箱子弹。现在我儿子贺龙是急需要这些东西，枪是最宝贵的，但愿一路顺利，早去早回吧。因此他们是加紧行程，这一天就来到鸡鸣山下。左边是鸡鸣山，右边是三人潭，是有山有水，风景如画。他们哪里知道这有埋伏，正往前走着，冷不丁就听见一声枪响，啪扑通，带连那十名保镖头一个脑袋中弹摔于马下，这家就乱了套。连贺世道等人赶紧掏枪，不住的还击，还击也没有用，因为他们在明处，人家在暗处，先下手的围墙，一顿乱枪射击。虽然说双方对射，贺世道这伙人是伤亡惨重，转眼间十几个人全都死了。贺世道腰部还中了一枪，老头本来就上了年纪了，觉着腰部一发麻，预感到事情不妙，赶紧调转马头就往回跑，那能跑得了？啪啪啪啪啪，枪声大作呀！正好一枪打中了贺世道那匹马，马栽倒了，贺世道扑通从马上摔下来，旁边就是水，咕噜咕噜绑栽到三人潭里去。但贺世道呢，别看上了点年纪，身体不错，而且从小水性就大，老贺家的人都会水性，甭管他多深，浪有多急，也淹不死他们。无奈的身上受了枪伤了，老头拼了命了，一边求水一边心里想，坏了坏了，这是有人走漏了消息，得罪了仇人，再次劫杀我们，无论如何我得保留这口气，回去告诉贺龙啊。他拼命往对岸游， 没想到好不容易到了对岸了，对岸也有埋伏。埋伏的这小子姓白呀，叫白文启，老古家的姑爷，手中拿着把鬼头刀，老头刚一爬到岸上，这个白文启是手起一刀，可我拽着咔嚓一刀，斜肩铲背，砍的可够重的，好像没把膀子给卸下。老头哎呦一声，二次滚落水中，被水浪一冲，哗，被下游就下去，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。那么其他的人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被捉的被捉，其中贺龙的兄弟贺文长不幸被擒。哎，这帮小子打了个胜仗，裸获了大批的物资，还有几匹马，是大胜而归呀、啊！回到骆驼岭来见猪八子，猪八子乐得直蹦，好，干得好极了，哈哈哈哈！哎哎，呵，这还有大洋，嗯，这还有上好的烟土，这是孝敬我猪爷的，我受用了。这陈黑满就说：“师傅，我们抓这个俘虏，你猜是谁呀、啊？贺龙的亲兄弟叫贺文长，这小子腿瘸了，其他的人全都击毙了。贺龙他爹掉水里了，又中枪又挨刀，估计也好不了。时间紧迫，我们没见着尸体。行行，这就够意思，我就出这口气了。来人，把那个贺龙的兄弟贺文长给我押起来。”好生监管。陈黑满不明白，就问师傅：“还留着他干嘛呀？不然的话，在半道我们就把他解决了，交给您呢，认为叫您杀了他，您出口气，怎么还压下来？费那事干嘛？你懂个什么呢？我现在不杀他，我有用，我拿他做人质，跟贺龙交换条件。”我叫贺龙拿50,000块大洋来赎他兄弟，不去，我就用大龙气把他兄弟给蒸了。师傅，冲您这一说，贺龙要真拿了50,000块，你就把人给放了。哈哈哈哈，你头脑真他妈简单。这是一计，他送了钱，贺文长也活不了。他送不来钱，他更活不了。我叫金钩钓鱼之计。不过贺龙这小子又是个孝子，又讲义气，估计他不能不来呀、啊。我说黑马呢，你们还得辛苦辛苦啊！你跟高如你们几个带领帮弟兄埋伏在骆驼岭下，如果贺龙真要来赎人，一举全歼，好吗？
是是是，
您说这帮小子够多毒了。单说猪八子把人找来给贺龙写了封信，内容写的挺清楚，我敢做敢当，说明着你兄弟在我手里呢，限你3日之内送50,000大洋来，钱拿来了你们弟兄能相见，钱拿不来我用龙替把他蒸死。一点也没隐晦，就这么写的落款。猪八子派专人给贺龙送去，多嚣张。翻回头再说，贺龙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，因为在那个年代信息不灵啊，交通也闭塞，全靠着书信传达意思，往往一封信呢不定得多少天才能送到收信人手里，有很多的信呢还遗失了，所以他不方便。但是贺龙呢把父亲兄弟一行人等都送走了，心里他不放心呢。贺龙还有点后悔，为啥？爹上年纪了，虽然说体格不错，万水千山，一旦有个水土不服，三长两短，对不起爹，爹这一辈子净受苦了，一天福都没享过。 但后悔有什么用啊？人已经出发了，贺龙的事情也多，所以慢慢的就不想这个事儿。单说这一天，贺龙在教训场操练人马，突然听马便报告说常德府派人来了。贺龙就愣了，常德谁呀？他赶紧回到办公室，把送信的人叫上来，看着特眼熟。送信人一乐，贺团长，您还认识我吗？想起来了，你叫来福，对，一点不差，您的记性真好，还记得我呢。哎呀，快快坐坐坐坐，来福啊，你怎么上我这儿来的？我们旅长让我给您送了一封信，哎，信在哪儿？在我怀里。来福说着，把信掏出来。他们旅长是谁呀？是林修梅呀。您还记得这个人吗？林旅长，就是举荐贺龙加入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，贺龙的好朋友。贺龙啊，一边要看信，一边就问来福啊，旅长好吗？贺团长，我们旅长高升了，现在不是旅长，是军长了。哦，升军长了，可喜可贺。贺龙把信展开，竟拦路虎，认得的字儿不多，他赶紧把贺锦斋给找来了。锦斋啊，给我念念这封信。哎，贺锦斋滔滔不断把信高声朗读了一遍。贺龙不听则可，听完了之后一拍大腿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贺龙盼的就是这个日子。那位说，信上写的都是什么呢？这个事儿咱们还得简单的介绍介绍。当时的政局十分动荡，北洋政府频繁的换将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铁打的衙门，流水的官。袁世凯袁大头死了之后，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位置。黎元洪啊，有个绰号叫泥菩萨，心肠比较软，这个脑瓜不是那么灵活的，是个窝囊总统，所以呢就发生了张勋伏弊。这张勋呢又叫辫子帅，把那溥仪扶上宝座，打算恢复清朝，这叫伏弊运动。没想到一天的功夫，遭到全国各地老百姓的反对，遭到各地军阀的反对，在强大的呼声下，张勋伏弊失败，他跑了。那溥仪啊，仍然回到故宫里头，当他那个小小的小皇帝。当时呢，由冯国璋又做了北洋政府的大总统。冯国璋做了大总统之后，段祺瑞不服，在马场誓师。后来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，一个总统，一个总理，成立了两府。谁都想独揽大权，谁都想说了算，总理不服总统，总统不服总理，耗子动刀窝里反，打了个乌烟瘴气。这个段祺瑞有点阴谋，后来把国会给解散了，因为当时主张民主自由嘛，什么事情都得国会通过，这样的话段祺瑞太受制约了，因此他一怒之间把国会遣散了。这个事儿发生在1917年的7月，这不是说书的人胡说八道，实有其事啊。孙中山先生得到部分海军的拥护，从上海到达了广州，邀请旧国会议员前往广东开会。8月下旬，那些被遣散的国会议员在广州举行了非常会议，会议一致决定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，组织了护法军政府， 要打倒段祺瑞和冯国璋，于是两个中心是南北对立，一个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洋军政府，一个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孙中山大元帅，他们要维护宪法，要打倒段祺瑞，所以史书上称为护法运动。这一场大战又要开始，纷纷调动人马，纷纷动用自己的势力。当时的湖南呢，地当南北要冲，地理位置相当重要。护法军也就是孙中山直接指挥的队伍，同北洋军是激战于此。这北洋军呢，共分四路，哪四路呢？第一路的总司令曹锟，第二路总司令张敬尧，第三路总司令张怀之，第四路的总司令叫吴光新。这四路北军加在一块50多万人，是兵强马壮。而护法军呢，也就是孙中山指挥的队伍，在湖南这个地方加到一起才32000人。你算对比之下太有点悬殊了。到了1918年的3月，南北两军爆发战争，林秋梅现在是护法军第五军的军长。那林秋梅跟贺龙关系不错呀，他就想到贺龙了，那是虎将，是我的好朋友，现在我在用人之际，不能叫他在桑植县待着，应当动用他这个团，故此派专人来福拿着他的亲笔书信到了桑植县来请贺龙，同时还带了一部分枪支弹药，还送了不少钱，还有一张委任状，委任贺龙为前线副总指挥独立团的团长。贺龙高兴就高兴在这儿，他梦寐以求的就是保护孙先生，听孙先生的指挥。现在护法大战开始了，孙先生用自己了，能不卖命吗？能不高兴吗？机会终于来了，所以才把贺龙乐成那样，把礼物全都收下。他告诉来福，现在时间紧急，我不写回信了，请你辛苦一趟，马上回到前线报告军长，就是我贺龙是随后就出发，咱们在前线不见不散。来福点头应允，吃罢了饭之后骑着马他走了。贺龙是十分兴奋，愁云一扫而光，所以贺龙一声令下，叫陈图南马上通令全军整军计合，是准备出发，命令传下去了。贺龙正在屋里头激动呢，坏了，从城外头跑回了一匹马，血人血马，都是红色的。这人一到城门就摔到马下了，守城门的军兵一看不认识，谁这是？五官都挪移了，不过还有一口气，赶紧用软床抬着他到了团部。团部里头有人认出来了，一看又谁呀？是团部的军事参谋贺知清。贺知清跟贺世道跟贺文长一块儿去办事儿，那些人都死了，唯独他一个人活着回来，闯重围满身是伤，真不容易，是九死一生啊！因为在路上跑得太急太快，人困马乏，受伤过重，流血太多，因此昏倒在地。等抬到团部，贺龙听着外边一阵大乱，也迈步来到院里了，身边还跟着不少人。贺龙也吓了一跳，是谁呀？快快把脸洗干净，用水把脸上的血洗下去。贺龙这才发现贺知清，本家的兄弟。哟，这不是知清吗？这怎么回事？赶紧请大夫。大夫来了，又上药又扎针灸，进行紧急抢救。 半个多小时之后，贺知清这口气才上了。一看身边全是人，贺龙正在旁边，伸手把贺龙的手抓住了，半天没说出话。贺龙就问他：“兄弟，我爹呢？我弟弟呢？我叫你们办事儿，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？”团长，出事儿了，出事儿了！我们在鸡鸣山三人坛遭到伏击，是怎么回事？我算侥幸，闯出重围，我跑到深山老林里，兜着大圈子，我跑回来了。大概其他的人，包括老爷子，他都够呛啊！贺龙一听，眼睛就瞪圆了，屋里的人是无不惊骇，怪不这么多天没有信儿，闹了半天遭到伏击了。听贺知清这一介绍，肯定是猪八子的人干的，猪八子这小子也太狠点儿。贺龙面色铁青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吩咐人赶紧把贺知清抬下去，好生调治，满身是伤得治。贺龙转身回屋了，往太师椅上一坐，心说话：我爹现在怎么样？我弟弟怎么样？莫非都战死了不成吗？哎，正在这时，外边有人进来报告，说骆驼岭派了人给您送来一封亲笔信。是他们的龙头大爷猪八子给来的信。贺龙一听，什么？猪八子来的信？行行行，把信拿上了，我看看。有人把信递上来，贺龙不认字，叫贺锦斋给念一念。贺锦斋一念，念到后半截，贺锦斋那个脸色也变了。念，别念了，我跟您说说这意思吧。闹了半天，你兄弟落到猪八子手里，让人家抓了俘虏，腿部也受了伤了。猪八子说，让你拿50,000块大洋去赎你弟弟。我爹呢，没提，信上没写。50,000块大洋赎我弟弟？对呀、啊，我说团长啊，人命关天。您看这个事儿是如何是好？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